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新证据支持指控，活摘器官真相更明。神传文化感动美国首都各界，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然后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举报大法弟子终遭恶报，七日内连续死亡。遭车祸脑浆流出，文真言生还世间。本周106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917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最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从旧宇宙的观念左右中走出来，向北京发正念，解体邪恶黑窝是我们的分内事。近距离发正念，一定要理智、智慧、正念纯净，不要继续让负面教训一再发生。彻底解体邪恶，不要忽略清理610。正念对待中共所谓的回访，从绝食被灌食的迫害状态中反思，莫人为地把磨难推给师父，主动掌握必备电脑技术，破除旧势力安排，不要让安逸心消蚀自己的正性和精进。乱法之罪如天，立即悬崖勒马，严肃对待严正声明。写给常看周刊的同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抓紧时间快播种，讲清真相救世人。三退人数突破的切磋，等他三退还是帮他三退？精美挂历送世人。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07年1月26日至2月1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加拿大调查员公布了修订调查报告。经过近半年的继续深入调查，加拿大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收集到更多确认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的证据。1月31日上午，两位调查员在渥太华国会公布了修订后的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增补后的报告将原有的18种论证方法扩充到33种。报告中公布的16项新的举证和反证，主要包括采访接受器官移植的证人，大量法轮功学员致死失踪案例，在中国迫害发生后大量新建的器官移植中心， 中国军队及医疗系统的牟利，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器官移植的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差异，移植技术的发展等。两位调查员在30个国家的旅行中采访了许多国家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有位证人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做肾移植手术，在两周内院方提供了4个肾并做了配型测试，在发现肾源不合适后，院方又找到了4个肾，有一个配型适合，该受访者接受了移植手术。报告中说，一个肾的存活时间是24至48小时，这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大型器官供体库的存在。该报告曾公布，自1999年的夏天，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至少有4万1500个被移植的器官来源不明。报告推断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新出版的报告中加入了更多医院在电话调查中承认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时，体内器官被掏空。法轮功学员被监禁时拒绝报姓名，以免无辜的人受中共迫害政策牵连，以及大量法轮功学员失踪，被迫害致死学员的家属被拒绝看尸体等证据支持这一论断。就去年11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承认死刑犯是器官移植的来源一事，报告指出，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官方大量囚禁的，他们比死刑犯受到的侮辱、贬义、非人化和排斥更深。报告认为，法轮功学员比判处死刑的人更易成为活体摘取器官的对象。报告还将中共对调查的回应作为反证依据。中国政府对报告出版的回应几乎就是集中攻击法轮功，而正是这一类的攻击行为使得在中国侵害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事件频频发生。两位调查员同时指出，中共唯一能够找出的是报告中两个城市被放在了错误的省份之中，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东西来证明结论是不正确的。报告中增加了对各国政府的建议，包括颁布疆界外法律，防止人们到中国盗取器官，医疗机构拒绝给此类移植患者报销国外移植费用和回国康复医疗费，医学工作者不应该鼓励病人去中国做移植手术，向去中国旅游器官移植的国民发出警告，中国的器官供体几乎全部来自非自愿捐献器官的犯人，包括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乔高在接受采访时对调查报告充满信心，他呼吁立即停止这种反人类罪行。他说，世界上的70个国家中有69个国家对法轮功表示尊重，只有一个国家中国迫害法轮功。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被攫取器官并焚尸灭迹，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人起码应该三思，其他的人也不应该对这种罪行默许。
神传文化感动美国首都各界。2007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美国首都华盛顿专场于1月26日、27日两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李斯纳剧院举行，四场演出以音乐、歌舞等舞台艺术形式展现神州神传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诠释其中敬仰神明、崇尚道德等理念，美国首都观众好评如潮。约6000名来自美国首都政界、商界、法律界、大中小学的教授、老师和学生，以及各族裔民众与海外华人汇聚一堂，感受纯正的东方神韵，惊叹不已。美国教育部官员安迪·佩蓬说，太精彩了，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佩蓬认为，传播文化的最好形式就是通过歌舞的艺术表现，增进各个国家人民对彼此文化的交流理解。华府侨领、华盛顿美京中华会馆主席王振华先生说，今年晚会完全是中国的节目，以前的晚会中还看到过芭蕾舞和外国乐团的表演，这次感觉纯粹是中国年，所以感受不一样，非常不错。希斯雷女士是美国司法部某部门的亚太项目主管，华府晚会上演前夕，他曾邀请新唐人华盛顿分台工作人员到其部门介绍中国新年。 26日晚，看过演出后，希斯雷女士兴奋地说，所有的节目，蒙古顶碗舞啊，还有那个石窟里的雕像突然活了，很美啊，还有二胡独奏，太多太多美妙的节目了。自从2004年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了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美国宗教与民主协会信仰自由计划主任费斯·麦克唐纳尔女士每年都带女儿来观看新唐人晚会。27日观看演出后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气势大。在华府晚会前夕，新唐人电视台受到多位来自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联邦政府官员以及与华盛顿 DC 相邻州州长的恭贺与祝福，其中包括美国农业部副部长、美国陆军助理部长、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美国国会参议员伊凡·培、诺姆·科尔曼、派蒂·穆瑞等，美国国会众议员丹尼斯·摩尔等。此前，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于23日、24日在费城美利安剧院连演4场，观众爆满，大费城地区近7000人观看了演出。晚会得到宾州众多政要、商业人士、主流媒体、华人社区人士的祝贺，及百余家公司和个人的赞助支持。宾州众议员柯提斯·汤马斯、费城市议员布朗戴尔·布朗等亲自到场，感谢新唐人给大费城带来的贡献。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
1月28日，台湾苗栗县民众以汽车大队及机车骑士的方式声援中国大陆1800万勇士，告别中共。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苗栗县各城市以及各乡镇穿梭，天灭中共，九平引发退党大潮，中共无良，灭绝中粮，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声援退党勇士1800万人等标语旗帜随风飘扬，蔚为壮观。新竹科学园区陈信工程师表示，中国人如果人人都能认清真相，摒弃中共魔鬼的控制，相信和平自由的新中国即将到来。
1月27日是联合国群体灭绝纪念日，纪念在二战中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牢记历史的同时，不松懈地制止各种迫害和群体灭绝。瑞典斯德哥尔摩部分法轮功学员和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在市中心胜利广场再度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呼吁民众共同制止正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集会上宣读了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议员大卫·乔高关于中共盗器官的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宣读了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致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支持信。
借国际人权日之际，法国外省瓜德鲁普的法轮功学员于2006年12月8日至12日三天，分别在拉蒙丹市、圣克劳德市和都姆罗市的3个城市放映厅播放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电影《沙尘暴》。为了支持首映式，在第一个城市拉蒙丹市放映时，大赦国际在瓜德鲁普的代表吴沃岛先生、人权联盟在瓜德鲁普的代表埃赫芒丹先生和皮特尔角的律师们都前来观看了电影。拉蒙丹市的副市长和瓜德鲁普省的代理检察长也出席了首映式。
下面是几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
吉林长春市公安局以保卫亚东会为由，最近一周内至少绑架50多名大法弟子，有数百名大法弟子被软禁，被限制人身自由，数千名大法弟子被监控。2007年1月中旬开始，各派出所、各街道又开始拿名单挨家挨户骚扰，波及的面比较大。
吉林通化市二道江乡桦树村大法弟子王玉芳2005年8月9日被当地派出所结识后非法劳教，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到野蛮摧残，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于去年12月18日被接回家时不能进食，不能行走，奄奄一息，于今年1月25日含冤离世，年仅53岁。
新疆乌鲁木齐市泰玉小区大法弟子严威红 去年2月17日夜晚被乌鲁木齐市610和当地派出所抓走，后转到马纳斯国保大队。严威红的妻子带着刚几个月的孩子被迫流离失所。严威红日前被非法重判4年，现被关在乌鲁木齐第5监狱。严威红一直绝食，情况危急。
1月18日，贵州三会县法院非法对被绑架5个多月的流落他乡多年的大法弟子周建忠秘密开庭。周建忠在法庭上有力驳斥邪恶，正式大法。周建忠于去年8月2日被恶警绑架，现仍被非法关押在三会县看守所。
黑龙江大庆大法弟子崔红艳自去年11月1日被大庆市铁人公安分局绑架到大庆市看守所，已被非法关押3个月。大庆市萨尔图区法院于去年12月12日非法开庭，今年元旦后协党法院宣布判刑3年。崔红艳对非法判决要求上诉，并以绝食抗议1个月。邪恶一天2次用棉被裹着崔红艳，抬来抬去，野蛮插鼻管，鼻饲灌食。崔红艳已被迫害的瘦骨嶙峋，不能动。
湖北武汉市大法弟子周建刚去年11月2日被劫持回秦段口监狱后，已被迫害成高位截瘫，除眼睛和嘴能动以外，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即使如此，监狱方还在周建刚双脚上系上绳子。目前周建刚只能吃一点流质食物，大小便完全失禁。狱方为掩盖迫害，不让其妻子亲人探视接触，并谎骗其家人。今年新年初，邪恶给周建刚录了像，企图制造假象掩盖迫害事实，图谋另一起勾线。
广西博拜县大法弟子林铁梅33岁，2005年12月8日被广西女子劳教所和富退军人医院杀害，该医院是一个精神病院。林铁梅2002年10月1日在去北京说明真相的路上遭绑架，再次被非法劳教3年，在广西第一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她坚信大法，拒绝转化，遭到劳教所邪恶之徒的非人折磨，被摧残的精神恍惚，生命垂危。劳教所就散布谣言说林铁梅疯了，并把林铁梅转移到广西玉林市富退军人医院继续进行迫害。
四川省武胜县农林乡大法弟子段远月被重庆市合川国安大队秦梦云、冯云等恶警绑架迫害，被折磨得无法行走，头部、面部有多处伤痕，精神恍惚，于去年10月7日含冤去世，年仅27岁。恶警到段家中施压，不许家人将此事传出去。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1月25日清晨，在通往辽宁省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附近路边墙上，出现了停止迫害大法弟子，警告四大队恶警冯格、刘富东、张小林等标语。在教养院通勤车两侧车厢上还出现了天灭中共的标语，后边有警告冯格、刘富东等标语。
去年12月11日，陕西省汉中市勉县镇川派出所绑架大法弟子杜书慧、王彩凤，拷打审讯多次。杜书慧、王彩凤自12日被非法关押勉县看守所以来，又多次遭刑讯逼供，至今仍未停止。
杜书慧曾在3年前被西安女子劳教所毒打，造成头痛残疾，致使她一直头摆身摇，头痛不止，恶心呕吐，不能进食。奄奄一息时还被绑在铁椅子上3天3夜，引发了胆囊发炎、肝炎、类癫痫病症严重。紧急呼吁当地及临近同修发出强大正念，铲除邪恶黑窝、邪恶生命与因素。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黑王镇土湾村50多岁的大法弟子孙德波在淄博市高清县打工时被恶人举报，遭恶警绑架。到2007年1月21日为止，孙德波已绝食45天。
安徽省宿县三监狱仍关押着150多名大法弟子，其中女监90多人，男监60多人。恶警使用各种酷刑折磨迫害所谓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如关小号、上背靠、毒打、电棍电等等。恶警使用一种体积小、电压高、相当于普通电棍4倍高压的新型电棍电击大法弟子，曾把几个大法弟子电得撞墙。后来恶警又给大法弟子戴上脚镣、手铐，再用7根电棍同时电击，大法弟子受的痛苦无法形容。
自99年720以来，已确认至少有12名大法弟子被湖南株洲白马垄劳教所迫害致死，近100人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造成对身体的严重伤害。被打伤打残的学员难以计数，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对女性大法弟子的性摧残，如扒光衣服玩弄胸部，用衣架、衣叉、牙刷等工具戳阴道，一些学员被整疯整死。
元月28日上午，胡锦涛在长春亚冬会开幕式之前视察位于长春市西南城乡结合部的欧亚卖场。协党长春市委为讨好胡和掩盖天灾人祸、民怨沸腾的事实，将欧亚卖场所有业主清出，让3000警察扮演售货和购物的群众。在胡经过的正门，出售熟食摊位由朝阳公安分局警察假扮，其他摊位由各分局警察假扮，购物群众由长春市公安局机关警察假扮，各警种定岗定责。假扮群众的警察被吩咐要统一台词，不能出半点差错。台词内容是，当胡问购物者现在的物价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了时，要统一回答，现在长春市物价平稳，社会稳定。当胡问你月收入多少时，要回答是1200至1500元左右。再有就是多讲为协党歌功颂德的内容。由于造假太过分了，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高某抱病不出，怕承担历史责任。李树国大骂，平时怎么不得病，偏偏这个时候得病，纯粹是装病。参加演出的警察无不骂中共邪恶，共产党这回快灭亡了。善恶有报，下面请听因举报大法弟子终遭恶报，7日内连续死亡的县市县报的故事。住在辽宁省锦州市体育场北门银行住宅楼2楼的老安，在退休前是街道主任，儿子是刑警大队队长。99年720之前，老安的老伴儿老李的病很多，他的腰疼病到哪儿也治不好，后来通过练法轮功好了。可99年720协党江泽民等恶徒开始镇压法轮功后，老李就不敢练了，并且还穿着大红背心追赶着送大法资料的老年大法弟子。由于老安家两口和他们家楼下卖鱼食的那个人恶意举报，造成4名老年大法弟子被绑架。大法弟子从看守所出来后无怨无恨，与老安老李老两口见面时还和以往一样有说有笑。有一次老李在汽车站和被举报迫害的大法弟子相遇，老李说是楼下卖鱼食的小王把你们举报了，他装着很气愤。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老李后来患重病，在2005年11月30日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因医疗事故于12月2日死去。老安也患病，于12月9日死了。同年的12月，老安的3儿子因赌球被抓进公安局，被罚款50万元之后才放回来。善恶有报是天理，老安家恶意举报大法弟子，致使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他们相继遭恶报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遭恶报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不提醒着善良的人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做中共的打手而命丧黄泉，千万要抓紧时间赶快退出吧。
遇车祸脑浆流出，文真言生还世间。2006年10月11日晚9点多钟，家住松花江畔佳木斯郊区望江镇的李双南骑摩托车带妻子从七弟家回家，途中李双南酒后驾驶，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发生意外，一瞬间两人都被抛出去，李双南的头部右上方摔成鸡蛋打窟窿，脑浆流出，碎裂的头骨也不知去向。他被送到佳木斯市中心医院，已是夜间11点多钟了。医生检查，当时没有脉搏，没有血压，瞳孔放大 ，CT 显示脑骨已变形，像西瓜摔在地上一样，七裂八瓣的，而且头上窟窿流着脑浆。医生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命护士把他脸上的血擦一擦，让李母见最后一面。李母是大法学员，进了 TCO 抢救室，大声告诉昏迷中的儿子，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当时李双南长出一口气，脚动了一下。李双南的姑姑也是修大法的，到医院后给他手里放了一个大法护身符，并在他耳边告诉他法轮大法好。在很早以前，李双南读过一遍大法的书。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先是医生找家属说血压和脉搏都有了，可以做手术了，手术费最低5万元，而且术后20-30万也不一定会治好，最好的状态还远不如植物人。接着在13日上午，手术前又给李双南做一次 CT 检查，这时医生发现扎脑浆的骨头全浮出来，变形的脑骨恢复正常了，七裂八瓣的骨头全合上了，不用做手术了。当天下午3点多钟，李双南被从抢救室转到了普通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后，家人开始给李双南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当晚9点多，李双南自己能说话了，就这样每天给他听讲法，他没发烧也没感染，并且身体迅速好转了。11月10日，医生要求做核磁共振检查及 CT， 一切正常，李双南很快就出院了。现在他记忆力基本恢复正常，精神特别好，自己能慢慢的散步了。小李在大法受迫害的日子里，母亲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判劳教，劳教所里让家人教书，小李把大法书全部藏了起来，而且还支持母亲学法练功。他说，如果我学法练功不喝酒，也不会出现这事儿了，感谢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小李的故事传遍医院周围的10里8乡，凡是目睹小李死而复生的医生、护士、患者与家属、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无不称赞法轮大法好，明白大法真相的也纷纷三退，有的有缘人因此而走入大法。
本周106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他们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917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
1月28日，南非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德班举行，首位发言的学员杰谈到了南非学员自1999年以来如何跟上正法进程，弘法讲真相，并就如何针对南非的情况更好地讲真相提出了一些想法，同时就个人的修炼中遇到的问题特别强调了学法及正念正行的重要。2001年得法的温蒂谈到大法如何改变了自己，圆融好家庭，如何通过对家人讲真相改变了家人的错误认识，并成为他弘法的好帮手。
1月3日至7日，在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迎来了第一届西伯利亚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与会者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木斯克、克迈罗沃、新库兹涅兹克、乌兰乌德、伊尔库兹克和阿巴干等市。 法会后，法轮功学员们还在中国市场旁边组织了集体练功等活动，并向市场中的中国民众散发了弘法资料和真相材料，其中更有专门为中国民众准备的中文三退表单，供他们自愿填写，使他们有机会做出对自己美好未来的选择。
1月21日，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一堂，交流自己在个人修炼、正实法、做好三件事中的修炼体会和心得，共有16位学员上台交流。一些学员交流了自己在救度众生、劝三退中的体会，尤其是给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谈到了许多生动的实例。好多人当场表示退出邪党及其相关组织，学员们深切地体会到师父说的不信良知换不回。
1月28日，台湾北桃园地区法轮大法弟子与桃园农工举办每月一次的半日集体学法交流，并于活动结束后集体合照，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个早年。经过一上午的交流，大家对如何整体协调配合、同修之间遇到矛盾如何向内找、广传酒瓶与退党等都感到有所提升。
台湾台南市新兴国小谢雨婷老师带领二年级六班学生，利用1月24日上午课间活动时间，在校园内的小小露天舞台举行小小的才艺发表会，邀请全校师生一起观赏。在短短的20分钟里，随着法轮大法好等音乐，小朋友们表演了彩球变化队形、莲花舞、彩带舞等节目，鲜明单纯的色彩、简单整齐的队形变化，显露出小朋友们的纯真和用心，赢得在场观众的赞赏。校长李俊兴上台勉励小朋友要做到真善人。
1月26日是澳大利亚国庆日，墨尔本市中心举行盛装游行，60多个代表不同国家民族的社团参加了这一盛会，由悉尼天国乐团领头的法轮功队伍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色彩艳丽的中国传统服装、优美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和舞蹈表演，以及首次亮相的舞龙舞狮队，引来观众阵阵喝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旧宇宙的观念左右中走出来。近两个月来，明慧网报道了许多迫害事件，这些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家庭资料点被破坏，设备等被搬走，之后是相关同修被非法抓捕。抚顺新宾县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非法抓捕。我们在反迫害中修炼已经走过了8个年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邪恶生命与因素所剩极少的情况下发生迫害，值得本地及所有大法弟子深思。当然，个人的千差万别的因缘和整体配合不足等等都是原因，但对修炼机缘的重视，对自身一丝一念的反应是否在法上，对旧势力变异观念是否认清、排斥、修掉，才是能否走正师父安排的路的关键，是神在做事，而不是人做事。几年的风风雨雨，是在和各种观念执着的较量中走过来的。只有扎实学法，正念坚定地改变后天的因素，才能走正自己的路。 面对上述发生的迫害，我个人认为原因是，首先是我们的执着心是一层一层去的，每一层都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和干扰的生命，都要我们勇猛精进，否则轻者被干扰，重者毁于一瞬间。再者，有些大法弟子一直没有在认识上走过个人修炼的阶段，在邪恶疯狂的前几年，他们的执着心被吓住了，不是去掉了。现在环境宽松了，邪恶少了，抱着加倍弥补、求圆满等人心出来做三件事，就像小和尚开光，只知表面不知实质，结果等于是求迫害，承认迫害。那仅剩的邪恶因素以考验为名加大迫害，对正法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个别大法弟子修炼的不成熟，不注意小节，不修口，使邪恶生命轻易知道了资料点而发生了迫害。要减少迫害，最主要还是观念的改变，去掉怕心，堂堂正正地做助师正法的事。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如果认为发资料会被举报、被抓的观念，如认为发资料会被举报、被抓的观念，提高层次就得受苦、被劳教之灾的观念，家里有电脑会成为重点监控的观念，大法书籍、真相资料是迫害证据的观念，怕冷、怕饿、怕累、怕困的观念，以及党文化的因素等等。做三件事会被迫害等观念是如何产生于我们的大脑中，进而左右我们的呢？不就是旧势力、旧宇宙的生命为干扰正法而强加于我们的吗？和我们的正法修炼完全对不上号，只能起干扰作用，在正法中是必须彻底否定、清除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能证实宇宙真善忍根本大法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存在的，不是为了各种变异的旧宇宙观念、生命而存在，更不能被其左右、干扰。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北京发正念，解体邪恶黑锅，是我们的分内事。我们地区位于大陆西部，数月前为了恢复对我们地区的控制，邪恶钻空子破坏了我地两个大资料点，绑架了六位同修，给大法弟子在当地证实法救度世人造成损失。与此同时，恶党央视的同一首歌也赶到我地散毒，一时间黑浪滚滚，从另外空间创过来很多邪恶，来势凶猛，气焰嚣张。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这也就成了送上门来让我们大法弟子集中清除邪恶的好机会。面对严峻形势，我地大法弟子们坚持以法为师，沉着冷静，相互鼓励，对照大法向内找，利用各种便利形式讲真相，同时都自觉地加强了发正念。主要由于总体上基本做到了坚持持续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共产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抑制并解体邪恶的迫害，加持被绑架的同修正念正行，所以在这个空间就表现出了邪恶的迫害未能再扩及到任何其他大法弟子。同一首歌的散毒表演也在当地主办方垂头丧气的极差评价中草草收场。被绑架的同修中也有以不同形式正念闯出的。正如师尊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讲的，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大法弟子发正念清理后，在恶党机构干事的那些人就像六神无主了，一下子又不去争功而开始推脱了。省市两级的公安国安变得都想尽快淡化，私下告诉学员要从轻处理。那么对于前面自己感觉不错的阶段有没有问题呢？ 那个阶段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每个人的主念都很强，对自己的要求都很精进，都在按法做，应该说没有问题，所以才会使形势往好的方向转。可为什么整体发出强大正念之后，表面已有明显改观的情况下，邪恶还有反扑一下的机会呢？从人正面看，是北京不同意当地草草了结的意见，又下达邪恶指令；而在另外空间看，可能就是从北京翻滚过来一批共产邪灵、黑手烂鬼。这时我再找自己前段时间参加整体发正念时是怎样想的，我是以直接参与这次破坏资料点、绑架同修的邪恶之徒为重点，连带省市两级公安、国安，包括北京派来的特务，清除其背后的所有烂鬼、共产邪灵和本地区另外空间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回头再看看本地在网上公布的共同修参考的整体发正念建议，也基本是这个范围。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出在自己认为不会有问题的地方，却没有察觉到它的局限性。因此我看到了自己和一些同修共有的一个大漏，只注意清除邪恶的表现和正在表现的邪恶，而忽视了邪恶的来源。在我们自己人的思想上，就是只注重自己的周围、自己的地区，而没有注意更大的范围，特别是北京地区。当然我们受人身限制，同时顾及所有地区思想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容量，所以各自先做好所在地区的事，先把所在地区另外空间清理干净也是很正常的、应该的。但是北京却不同于其他地区，解体北京市的公安、国安等恶党机构后面的邪恶，自然由北京大法弟子在承担。但我们其他地区的同修，不能说清除共产恶党中央的邪恶，也都是北京大法弟子的事。中国大陆另外空间邪恶的总黑窝就在恶党中央背后，各地的迫害行为都是和这个恶党中央及其所属的部委、办局等连带着。所以说，清理在北京的这个恶党中央的邪恶黑窝，由我们地区必须承担一份，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邪恶表现在人世间的源头。就像转法轮治病问题中讲的那个业力，像管道一样往我们这里输送。这几年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法弟子努力做好师尊交代的三件事，世人有点明白了。当地政法形势刚有所好转，北京那边的江、曾罗等魔头就发过来黑恶东西祸乱，尽管本地区政法的总局势他挡不住，但却会耽误大批被党文化毒害的世人得救的机会，这属于旧势力企图毁灭众生的安排，绝不能承认，必须扭转。我们针对北京的邪恶黑窝发正念，相当于我们主动出击，那些要来干坏事的邪恶在他的窝边刚一露头就被消灭了，而不是等他过来干成坏事后才去消灭他。北京人习惯于把大陆其他地区统称外地，作为外地大法弟子向北京发正念，解体北京的恶党中央邪恶黑窝，不能说是在帮北京同修，也不能认为是对北京的增援，那是我们的分内事，完全是各外地自己的事。学了师尊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后，我发正念时锁定本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劳教所、监狱解体，时常也针对北京团河劳教所、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黑龙江万家劳教所等网上报道出来的特别邪恶的黑窝解体。这站在整体角度都是自己应该做的，站在地区角度说成是增援也没错，但解体中共恶党中央邪恶黑窝，站在哪个角度都是自己的事，是在把自己地区的事补充完善了，真正的把本地区给做完整了。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境界突破了地区观念的限制，而首先受益的实质上还是本地区，当然效果中也包含着对整体的贡献。因此我要求自己并建议其他同修，在本地发正念时间，把解体恶党中央所在地的邪恶黑窝及黑窝内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作为本地发正念的一部分，或者每天专门有一次或数次向北京发正念。哪个地区的同修发正念能把将会派来自己地区的邪恶消灭在北京的邪恶黑窝内，哪个地区的邪恶就能清理干净了。大陆所有地区都能达到时，邪恶黑窝就全部解体了，表面空间的恶党中央也就蒸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近距离发正念一定要理智智慧，正念纯净。近日听说有同修去万家劳教所发正念而被邪恶绑架一事，使我内心尤为沉重。去邪恶集中的地方发正念，怎么会被绑架呢？谁脑门上也没写着自己是干什么的，何况周围环境也比较适合。我觉得这里有当事同修本人的不足，更有我们曾经去过的而有在邪恶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同修的责任。如果我们理智的、智慧的、坚定的从一个能够肩负起历史大任的修炼者的境界去了，别说是去一次，就是去一万次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如今这个空间的邪恶之徒已有所察觉，日夜监视，这将给我们近期的近距离发正念，帮助那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解体邪恶、救度众生造成多少难度啊。师父在理性经文中告诉我们，被抓不是目的，正视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正视大法才走出来，既然走出来也要能够达到正识法，才是真正走出来的目的。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然而我们有的同修大庭广众之下就立掌发正念，你的不寻常表现，你的有益于别人的举动，是不是主动向邪恶表白练法轮功的来了？这和堂堂正正有没有怕心是要理智区分的。堂堂正正不等于非要立掌，我们正念到位了，立掌和不立掌效果是一样的。没有怕心不等于不顾安全，这是有严格区别的。我认为我们去了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种近距离的有利形式，能真正为自己负责，也为后来的同修负责，发好正念，解体邪恶，充分注意安全，有利正视大法，那才是不枉此行的目的，才是真正伟大的。不然主动被邪恶察觉，导致邪恶疯狂盘查，甚至使别的同修被抓，给以后再去的同修造成危险和难度，这是为自己负责，为大法负责吗？我们每一个去现场的同修都想到整体，想到别人了吗？是在智慧的、理智的做该做的事吗？正法已走到今天，邪恶已处于最后被解体的时候。然而在2006年当中，有多少双城同修被绑架，又有多少资料点在人员上、经济上、器材上遭受损失，现今为止又有多少同修不能协调一致形成整体，这些摆在眼前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提出来不是指责，而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不足，也更明确我们以后的责任。同时这些是我们大家的事情，不是个别人或协调人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人认为这是别人的事情，而把自己置身事外，才使我们遭受了那么多不该遭受的损失，才使我们有那么多事情办得不够圆满。我理解这里没有别人的事，都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都是我们应该圆融补充的事。其实别人没做好的事，也正是我们没有出力的事。如果哪件事没做好，我们应该是有愧的，而不应该只是去指责别人，因为那件事缺我的一份力量才没有做好的。如果我们参与了，出一份力了，肯定那件事会做得好一些。真心希望大家都能站出来，把我们该做的都做好，不让自己有遗憾，让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共同提高，形成整体，彻底的解体所有邪恶，救度众生，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继续让负面教训一再发生。今年1月24日，山东部分同修到某法庭周围近距离发正念，这本来从修炼和集中清除邪恶来讲都是好事，但却被邪恶钻了空子。事情虽然是在近距离发正念过程中发生的，但近距离发正念本身并没有错，那么哪里做的和宇宙特性拧劲了呢？而且这种损失前些年在上访、听证、发传单、开法会等许多情况下都发生过了，为什么事情换了，类似的损失却一再重复发生呢？有的同修说暂时不要鼓励近距离发正念了，因为一些当事学员头脑不够清醒。在此我想借这件事和大家在修炼的另一层面交流如下。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天610头子带领刑警开着警车非法抓走大法弟子23人。邪恶之徒们在99年720时就对本地修大法的家庭进行了挨门搜查，所以对大法弟子们的面孔都很熟悉，他们见大法弟子就抓，无论你走在街上还是坐在路边，农村的坐车刚到车站就被非法抓走，一时间邪气嚣张。师父的彻底解体邪恶发表后，各地大法弟子都认识到大家应该行动起来，智慧的灵活的去当地关押大法弟子劳教所、监狱等黑窝进行集体发正念，集中清除烂鬼黑手，让邪恶不敢再关押大法弟子，彻底解体邪恶。很多地区都自发组织了去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过程中除了很多肉眼还看不见的巨大变化外，很多原来怕心放不下的同修在走出去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中跟上来了，这都是正法进程中的好事。因此已经处于最后挣扎中的江罗邪恶集团极其惊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法弟子都很清醒理智地对待修炼，齐心合力地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邪恶不但无法得逞，反而是每干一次坏事都等于自己送上门来，加快他们被彻底解体的过程。从这个空间看，邪恶每干一次坏事都等于自爆其邪其恶。自古以来人有很多愿望，但能否实现根本上还要看天意。几年前台湾大选，中共虚张声势的恐吓反而使得台湾民众更加齐心，让中共自己更加事与愿违，这正是天意所致。那么现在最大的天意是正法，怎么能容邪恶烂鬼猖獗呢？也就是说，人说了不算，邪恶烂鬼低灵说了更不算。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再迫害中修，另一方面如果邪恶迫害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只要抓紧时机加以善用，就能很好地从反面衬托出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纯正、慈悲与金刚不动，让更多众生得救。最近中领馆在海外想破坏新唐人新年晚会，那并不是邪恶还很有实力的反应，而是江罗二鬼以及钻入三界的坏东西们不甘心被彻底清除的生理反弹。然而中领馆的破坏举动反而让新唐人晚会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造成更多的正面效应。因为邪恶被持续的大量的清除，这些日子大陆环境宽松了些，可惜一些同修因为学法没跟上，在修炼上体现出的对法理的偏激的理解和在心性修炼上的懈怠，做事中表现为不够理智和智慧。有一些最近一两年新站出来的协调人很热心，也很想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多做做好三件事，但却疏于学法，或者因为前些年受迫害出来后学法还没跟上，他们在法理上认识不够理智，容易走极端，或者喜欢搞轰轰烈烈，突出个人的能力，也就是掺杂着人做事的心态在做救度众生的事，不纯。有的学员虽然没参与协调，修炼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做事注重形式而忽略修炼的因素，因此一些前些年已经有过的损失又接连出现了，这很令人痛心，也很不应该。最先走出来的正实法的大法弟子有过自己悟一步步提高的时间，而走出来晚的同修 或者在旧势力安排的牢狱之灾中耽搁了很长时间的同修，因为师父法理已经讲明了，给你自己修的时间也很少了，就更应该珍惜每个机会，在法上走正走好。另外，有些同修自我比较重，对接连发生在别的地区、别的学员身上的迫害表现很麻木，或者觉得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像师父讲的，修炼人遇到问题都找自己，矛盾双方之外的第三者看见了都要修自己，想想这个矛盾为什么让自己看到。其实修炼的法理是相同的，不需要都被抓几次、被关几年才懂得要去掉人心与执着。如果一个地区因为怕心出现了迫害，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的大法同修都警觉起来，从中提高对法理的认识，放下名利，放下怕心，那么邪恶就不可能再钻到同样的空子，大法弟子也能跳出被动救火的怪圈，更主动的、有序的做好我们该做的。还有的同修对学法一直比较重视，对大的问题也看得很清楚，知道正法大局的需要，对别人的错误与执着也看得很清楚，但却忘记了修炼就是向内找，按照法的要求不断提高自己，这就会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削弱我们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力度。当然，不只是中国大陆，海外个别国家也有这种情况。其实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当事学员自己，这些学员所在的地区、国家乃至其他空间中与其相关的广大众生都会遭受严重损失，再不放下就晚了。矛盾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大家都应该注意，都找自己，都把思想集中到法上来，看自己哪里没做好，看自己哪里该做的却没做，赶快补上，别人没做好的自己尽量帮着去补上，这样对整体更加清醒、更加理智起来也有好处。因为每个同修都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不改变自己，只要求别人改变是改变不了整体的，每个人都从内心改变自己才是大法在人间的真实展现。希望各地同修在各方面越做越好。
悠悠我是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八光三迷雾，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俗世空留心，傍尽天地书。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八光三迷雾，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寻他千百度。